一个妄念啊，所以对他很称赞。那么他就说出来，他的命呢给孔融算定了，一切都知道了。他说我想也是枉然，干脆不想了。云谷禅师听到之后啊，笑了笑，我以为你是圣人了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圣人是功夫成就的，他是凡夫啊，他是相信因果，算了，不要想了，想也是枉然嘛，想都是妄想嘛，何必自己找苦吃呢？啊，所以就不想了。所以他那个不是定，啊，他那个不是定，啊，他是明了因果。所以真正明了因果的人呢，好啊，所以一切妄念没有了啊，妄念没有了。但是比不上啊修道人，修道人他有观慧啊，相信因果的人他只晓得这个事情之当然，他不知道所以然，他没有慧啊，还是被无明罩住了。所以他一生呢还是受命运的摆布啊，没有办法超越命运。不像那个三昧啊，三昧的时候是完全把命运呢转变了啊，在这个命运当中啊，可以说解放出来了啊，自己完全做得了主宰了。这个跟袁了凡大大的不相同啊，所以袁了凡是凡夫啊，住三三昧的是圣人的啊，绝对不是凡夫，他超越三界了，永脱轮回啊。所以这个空啊是观慧啊，与一切法不执着啊，知道一切法了，像金刚经上所说的，金刚经是开智慧的啊，金刚经啊不要念多，只要念两句就行了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牢牢地把这个记住，虚妄的了你还有什么挣脱的啊，还有什么得失的呢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啊，像我们人有生老病死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沉住坏空，这都叫有为法啊。所以有为法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啊，这通通是有为法啊，乃至于我们心之所思。也是属于有为法啊，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，像梦幻泡影一样啊！啊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根本不要执着。所以真正入了这个境界，就是妄想来了，要不要断呢？妄想是虚妄，断它干什么？不用断它了啊！真的不必求，妄的不必断，自然什么都没有了吧？啊，妄想已经是妄想，还努力去断妄想，岂不是妄想上又加了个妄想，永远断不了啊！啊，所以永嘉大师说得好啊，啊，不学无为真道人呐，不断妄想不求真的，他没事了吧？啊，你要断妄想，你要求真，你还有事啊，你还有患得患失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心还是不清净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入了真正三空三昧呀，心清净。啊，与一切境界里，他能够随缘，啊，他能够得大自在。啊，真正是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啊，自由自在啊，这所以说圣人跟凡夫不一样 凡夫做不到的。啊，四禅八定呢，是用定的功夫伏烦恼，不能转烦恼。入大三空三昧呀，转烦恼成菩提。啊，转生死为涅槃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那么这个是讲啊，慎重啊，你法愿要想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证圣果，佛有办法，佛教给你啊，教给你。你喜欢成阿罗汉，你就成阿罗汉；喜欢成菩萨，你就可以成菩萨。啊，后面说或现佛住。借一手楞严百法三昧列五位无共住，那么这是最高的境界了啊，最高的境界了，是百法三昧呀，就是楞严经所讲的首楞严三昧啊，楞严经上就是讲的这个。那么这个三昧呀，佛不常讲啊，百八了，不是一个数字啊，不是一个数字，是表法啊。对什么说的呢？对烦恼说。啊，你像这个佛门里面呢，常常将烦恼归纳啊，把它分类归纳，说起来方便嘛。用烦恼实在讲呢，无量无边的啊，无量无边呢，这就难说了，怎么说法呢？所以把它归纳，归纳成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是真正有这个数字了，啊，那这个范围总是小得多了嘛，啊，八万四千，但是八万四千要是讲解还是很麻烦，啊，一条一条的讲解也不胜其烦，为了讲解方便起见呢，再把它归纳，归纳成108类。这就好说了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念珠啊，108颗，哎，就是断这个百八烦恼啊。因此，这个三昧里面也叫百八三昧，所以这个百八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啊，无量无边的意思。嗯、那么首楞严它这个总名称呢？就叫首楞严三昧啊，总称叫首楞严三昧啊，分开来讲呢就是百八三昧啊，就是好像我们在台湾这个地区，我们称这个叫总名称啊，总名称台湾三啊，分开来说呢，有台北，有高雄，有台中，那就很多很多县市啊，所以首楞严是总称，是如来所证的啊，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三昧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啊。这个舍利了，离是舍利，就是如来有十种特殊的能力啊，连菩萨都没有啊，如来都有。力简单的讲就是能力，所以我们常常赞叹佛万德万能啊，这句话了并不是 随便的赞叹赞叹，不是的，是真的。啊，佛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能力。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呢？这个观经里面我们把它念完了，你就明了了。啊，假如啊，一个造作罪业极深重的人，叫忤逆食物之人，这么样重罪之人啊，我们要问佛有没有能力叫他立刻就成佛啊。如果佛没有能力，那这个万德万能是赞叹他的话，不是真的。哎，给诸位说，佛是真有这个能力啊！你看十六观经下品下生章，就是这种众生，忤逆食物，临终地狱相现前了。他要是有这个缘，遇到善知识，劝他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临终一念十念皆得往生。一往生就圆证三不退呀，就成无上菩提。可见的，佛不是没有能力呀，是众生不相信呐，不肯接受啊。这个不是佛的故事啊，啊，不是他能力做不到，是他想帮你，你不接受嘛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忤逆食物临终要堕地狱了都能够立地成佛，我们在座这么多人还没有这么重的业障啊。你们要肯相信啊，你们的品位也高啊，不会再下三品啊。啊，个个人呢都是中上辈也往生的，不会再下三品啊。三杯九品，善导大师跟我们说的好啊，啊，三杯九品呢，所以有这种情形啊，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的缘不相同，所以往生呢才有这个差别啊。你比如就是我们在台湾来说啊，台湾净土很普遍，念佛的人很多，但是每一个地方呢念佛的遇的缘不相同啊。我们这个地方啊缘比较殊胜啊，但是还不是尽善尽美啊。为什么说不是尽善尽美呢？我们少个念佛堂，尽善尽美啊要一个讲堂一个念佛堂啊，那就尽善尽美了啊。讲堂里面呢讲解净土三经一论啊，或者讲解净土五经，你把这个道理通通明白了，你这个心呢踏实了，决定没有怀疑了，你在念佛堂念佛了，句句佛号都得力，这个语言是第一殊胜的啊。那么语言差一点的呢，有去带你在一起念佛呢，对念佛的道理不懂，虽然念了念了一辈子半信半疑啊，这个语言就差了啊。那个要往生呢品位也就低了啊，对于这个理论通通明白通达，这样念佛往生啊品位就高了。所以这个三杯九品呢，不是讲我们过去式的善根福德，不是在这里决定的，是在这一生当中啊遇的缘上决定的。这个讲的太好了啊，这是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啊。所以我们对这个语言要珍惜啊，要珍惜。那么将来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力量的话，我们再找一个啊，像这么大或者比这个更大一点的，有一个念佛堂啊，有个念佛堂啊，就不要天天呢念佛的时候椅子桌子搬着搬的都好辛苦，搬的这个心都搬乱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你说如果有个念佛堂，我们这里讲经完了，大家就念佛到念佛堂里面去绕念去了。所以这个讲堂跟念佛堂啊，一定是要有两个地方，啊，这个两个地方这样才好，啊，所以实在讲呢，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难，啊，大家真正有心呢，就成就了嘛，啊，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愿望，啊，就会成就了。所以佛有这个十种啊特殊的能力啊，这个实力呢，我在此地也不要一条一条说，一条一条说这两个重点说不完。无为呀，佛有四种无为啊，这是讲啊四无为。这四种无为里面呢，第一个。佛有啊纵持无为啊，佛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啊，理论现象程序他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所以他在任何场合当中啊，他无为，显得是大无为啊，没有不知道的啊。像我们上讲台呢，就不像佛那么自然，为什么呢？怕人家问呢，把我问倒了啊，问到我下不了台了啊，总有畏惧嘛。佛没有啊，佛真的是全知全能啊。第二呢，佛有知根无为啊，所以说佛有神通啊，每一个众生的根性呢，佛都知道，他知道你呀过去世，也知道你未来世啊，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他统统晓得啊，所以你想什么你要问什么他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，是啊，所以啊他在这个台上啊他无为了。第三呢，他得决意无为，任何的难题难不到佛啊，他都能够给你解释啊，帮助你断疑生信啊。第四，他得的达报无为啊，也就是辩才无碍，你有问他决定有答复啊，一定答得叫你满意啊，答得叫你不但叫你断疑生信啊，还叫你破迷开悟啊，所以这个事啊，菩萨都不能做到啊圆满，唯有佛果地上啊，这个四种无为是究竟圆满啊，所以叫做果上的四种无为。这个不共呢，就是十八种不共法啊。从这个三业上啊，身口意决定没有过失，一直到最后啊，这个第十八种啊，知未来无碍啊，他知道。现在过去未来通通没有障碍啊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这是与小乘菩萨了都做不到的啊，所以佛确确实实是全知全能啊。那么这个底下住呢，这就叫住佛住 啊，诸佛子，说上三随他一住，后一随自一住。我现在讲佛住在舍卫国奇树结孤独园吗？前面三种啊，是佛教化众生，啊，教化众生。最后一种啊，众生也做不到，佛自己安住的啊，自己是住在楞严百八三昧舍利四无畏十八不共法，佛是住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这是天台大师为我们说这个住这个意思的别义啊，这个讲法也非常之好。那么也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下面呢，他老人家啊，这莲池大师啊，假设了个问答，这个问答呢，都是破除我们疑惑啊。问：佛何以天住？啊，佛住在佛住，这是合理的啊。为什么他住天住？是在讲佛在我们人间视线呢，那还不是天住啊，人住，住在我们人间呢，啊，比那个天上更要委屈了。大却至尊在智列处啊，唯度众生也。啊，这个答复就很好，也非常圆满。啊，所以佛是啊，这个众生有感呢，佛就有应。啊，众生住在哪个地方呢？佛一定要示现同类身与他同在一处住啊，这才能够教化他啊。如果不能同在一处啊，佛就没法子教化了啊。所以必须啊，使随类现身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佛就示现了什么样的身份啊？说无在无不在者，这实在讲是体相作用啊，都是如此啊。体即了故啊，即了故无在，即了是空虚，像虚空一样啊。体是像太虚空一样，没有形象，啊，没有音声，啊，没有痕迹，啊，所以它无在啊。啊，但是现象呢，它就有在了。是，体圆通故，圆是圆满，通是通达，啊，就是前面讲的，众生有感，它就有应，啊。因为有应呢，那他就有在啊。说无不在啊，就是有在啊。所以说无在无不在，无在是从体上说，无不在是从现象上说。华严云：佛身非智非不智，这个智就是来啊，非智非不智就是无来无不来。哎，无来无不来，因为这是感应啊，哪里有感，哪个地方就现象。啊，你不能说它有来，也不能说它无来，啊，来与不来呀，都说不上。啊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。啊，才是事实真相。说何以故呢？虚空无声故啊，法身没有相啊，所以像虚空一样没有相啊，没有相怎么可以说它来，怎么可以说它不来呢？如来也耳啊，佛的法身呢就像虚空一样啊，遍一切法，遍一切众生 国度啊，像个虚空一样。确实它是遍满的嘛，啊，实在讲我们的真心呢就是遍满的，啊，心就是遍满的，啊，不相信呢可以试验试验，我们张开眼睛能够看到的都是遍满的，啊，我能看到的就是我心到那个地方，心也不到你怎么看得到啊？你能够看得到的是你心达到了啊，什么能见呢？心能见，不是眼能见的，眼不能见的，心能见的，啊，心多大了你看多大那个心就多大，啊，实在讲我们看呢面积还小啊，我们听，啊，我们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，我们听呢可以听到前面又能听到后面，啊，听的范围还不算大，我们心里念头你想到哪里心就在哪里，可以说这个心呢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，你看这个心有多大啊，心有没有相呢？没有相，心没有心相，啊，心比太虚空大得多啊！啊，心就是法身，心就是本性啊，真如本性、法身、离体都是说的这个东西啊。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很多啊，讲的很详细，讲的很圆满。嗯，所以啊，无在无不在啊，真的是遍一切法，遍一切众生国度啊，所以说是非智非不智，跟此地讲的这个意思完全相同。然则佛在舍卫呀，以救劣迹，故名天诸啊，这是我们尊佛为天人。尊称他啊，佛是迁就众生，为了教化众生呢，不得不示现这个形象，在舍卫国住上啊，这个十几二十年啊，住在这个地方啊，教化啊，说如实而论呐，即舍卫名梵住、圣住、佛住。也何不可呢？啊，从吉相上说呢，舍卫啊是我们人间的一个住处，啊，如果从境界上来说，从心理上来说，你说什么不可以？啊，都能够讲得通的，啊。底下呢这一段在解释啊舍卫，啊。这位也是梵语，亦云释罗发西底啊，释罗发西底也是这个梵文呢完全的音译啊。中国人呢喜欢简单，往往这个翻译把尾音都省掉了啊，尾音都省掉了啊。你比如说佛，他语音尾音是佛陀也。我们把那个佛陀也不要了，陀也不要，单单叫个佛，这都是中国人啊喜欢简单啊，喜欢简单，嗯，所以这个尾音呢全都省略去，嗯，所以简称呢为舍卫，它的意思啊文无，叫华严文无，华是我们中国话啊，中国话的意思是文无，以德名故，亦云文者以人名故，啊，这个意思在抄里头我们看抄就了解了，啊，说以德名呢，德是什么呢？ 以过风速得。那要拿现代的话说呢，就是这个国家了，现在讲啊，是已经开发的国家啊，无论在啊这个物质文明啊，这个是或者我们现在讲这个经济、文化、政治啊，都是高度发展的一个国家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底下讲呢，业者成德，物成之境呢，多美丽故。这个意思，成呢，那现在的话就是物质建设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物质建设非常之好啊，建筑啊非常之好啊，所以这些都属于物成嘛啊。就是物质文明啊非常的发达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第二呢是财德，七宝珍奇啊，无佛有故，经济发达啊，经济发达。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啊，报纸上新闻很大的这个标题登到说，两年之后啊，我们台湾这个外汇存底啊，恐怕是世界第一了。再过一两年之后啊，我们的外汇存底会到世界第一啊。这就是财德啊，我们台湾现在有财德啊，那么这个诚德我们台湾也有啊。现在这个物质生活的受用啊，也非常的丰足啊。非常的丰富啊，非常的丰足啊。第三呢是圣德啊，这个圣德呢是指佛法，就是佛法了，非常的兴盛啊。你看三藏圣法了，皆居足故啊，佛也住在这个地方啊，佛讲经这有法宝。那么佛的那么多学生啊，这是佛弟子三宝啊，佛法僧啊，三宝居住啊，所以他这个叫圣德啊。这个地方也可以解释他的文化水准呢非常高啊，文化水准高啊，就是学术思想发达啊，我们可以把现代这个名词来解释。第四呢，解脱德啊，这一条啊就不简单了啊。解脱是讲的修行正果的人多啊，就是圣人多啊。佛当年在世啊，佛是至圣大圣啊，佛弟子当中有不少啊证菩萨果的。啊，那个正辟支佛国、正阿罗汉国太多太多了，啊，圣人太多了，啊，所以称之为社会，啊，所以翻成中国的是有风德的意思，物产丰富啊，这个有道德的人啊非常之多，啊，所以叫文武，文是文明，明文遐迷呀，啊，物产丰富是这个意思。社会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现在说实在话，我们台湾呢要比起这个社会国啊差一点啊，在前面两条呢不比他们差，后面两条啊差一点啊。以佛法来说呢，我们台湾今天在全世界佛法最兴盛的地区啊，最兴盛。那么遗憾的呢，佛没住世，是佛不在这个地方啊，这是菩萨阿罗汉也没有啊，这是凡夫僧啊不少啊，比起其他地方好一点啊，比起社会国不如啊。那么第四条呢，我们没有啊， 后来真的没有啊。那么希望大家努力的念佛啊，念到功夫成片呢，就是圣人啊，念到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正果了啊。所以这是有待我们去努力的啊。所以下面说，人多解脱不染欲故啊，正果的人多吗？啊，所以多半的人呢，都是接受佛的教化，因为佛在那个地区教化了十几二十年，讲了很多大经啊，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实实在在有福报啊，多半呢都能够看破放下啊，所以解脱人多。一是欲动五天，这个欲是荣誉，就是明文啊。五天呢是指印度啊，印度呢是叫天竺啊，它分作五个地区啊，我们叫北印度啊、南印度、东印度、西印度、中印度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它做五天竺啊，唐朝以前都称为天竺啊，叫五天竺。那么整个印度啊，没有不知道什么国啊，都晓得这个地方是印度或者文化水准呢物资最发达的一个国家。说名闻无也啊，以人名者呢是多贤人故，故以人为重故。那么也有说啊，这个社会呢是以人民啊，人这个有名的人物啊啊，那现在来讲呢，好像这个国际间知名度高的人呢特别多啊，所以也称之为啊社会啊。那么这里也有个简单注解，就是多贤人故啊，像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这都是贤人啊，都是贤人。佛在此地常常讲经说法嘛，这些都是佛的弟子啊，所以非常非常之多啊，故以贤人为重。这是古代啊，印度给我们中国都特别看重贤人，贤人国之宝啊啊，所以贤人多，国家一定强盛啊，老百姓生活一定真正做到安和乐利啊，人心。那么这是社会啊两个字的解释啊，底下呢，这就是他居住的道场了。社会是大城啊，是个城市的名字啊，像我们现在讲的台北市啊，是一个城市的名字。他在这个城市住什么地方呢？他住在啊奇树结古都园。啊，这是佛当年讲经说法道场的所在啊。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去啊，这一段呢好懂。凡于乞陀夜云士多啊，乞陀士多啊，它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啊，梵文音译过来的，所以在我们中国翻译里面有翻作乞陀，也有翻作士多啊，这个音呢都差不多啊。言乞者僧文也啊，这也是僧略，把他的尾音略去了啊。赐云战胜，凡是赐云就是我们中国，此时指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的意思呢就战胜的意思 气脱是战胜的意思，结果是表得，啊，结就是不失，孤就是孤独之人，啊，可见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很慈悲，常常救济贫苦之人，啊，是一个真正的慈善家，啊，所以人呢都不叫他的名字了，叫他戒孤独长者，啊，他对孤独人啊特别照顾，啊，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，啊，称呼他，这是对他尊敬的称呼，啊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须大多，啊，须大多是也是他的名字，就是须大多长者。远者凡于深切蓝墨，啊，这是梵文的音译，翻成我们中国意思叫众缘，啊，深切是众，和合众，啊，必须要遵守六个条件，啊，六和合，遵守这个六个条件，大家住在一起，啊，所以它是这是一个园林，这个园林呢。原来就是乞陀太子，乞陀是这个舍卫国王的太子，是太子的一个别墅，啊，是一个花园别墅，啊，这个面积很大。这个须大多长者，嗯，这个后头大概有这个因缘，啊，须大多请释迦牟尼佛到舍卫国来讲经说法。但是请呢，不是他一个人，一个人就好办了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还有一批长随弟子，跟到他的，佛走到哪里，这些人都跟到哪里，多少人呢？是1255人，所以一请呢，就得要请这么多人，请这么多人来，当然要找一个大一点地方，使他们能住下去，啊，那么这个。须达多就在舍卫国到处去看地方，看到结果只有太子这个别墅很适合啊，1255人住下去没有问题，都住得很舒服，就跟太子商量想买他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太子也不认识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啊，就故意给他开玩笑说我能不买，那么长者一定要买，啊，请他出个价钱，说一定要买吗？他就开玩笑了，他说：“听说你家黄金很多吧？啊，我这个地啊，寸土寸金啊，你家黄金啊，铺多少我就卖给你多少，啊，就黄金布地呀，啊，这个须大多真的就把家里仓库打开啊，黄金来铺地，太子很受感动，啊。”就问他究竟什么回事情，你买了干什么，须大多就说明他自己也很敬念敬佩，他说那这样好的功德我们两个人做，长者家里有的是钱有的是黄金，我要一个人做，我不要你做的，太子不要你做，是不是就发生争执了，这有争执呢，乞陀太子就给他难题了，好，那既然这样你不肯我做吗，那好，地我卖给你，你用黄金你就铺去，这里的花木啊花草啊我通通派人把它砍光，为什么你也铺不到嘛，是吧，还有房子我都把它拆掉，是不是，你光去买个空地，这个把这个长者难住了，没法，这才同意，好，再供得两个人做，这一个人一半，啊，所以以后这个地方呢就叫乞树结果多远，啊，这个树木花草啊算是乞陀太子的功德，园林呢算是卖给鸠古都长者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啊就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啊在做这么个地方啊，就是佛当年在此地说法的场所啊。那么这个一段呢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了啊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